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8篇，这一篇的题目是《神呼召的背景和起源，并蒙召者的经历》。《创世纪》这卷书虽然很长，但是只有三段，就是神的创造、蛇的破坏以及耶和华的呼召。第一段是《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二段是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第九节，然后第三段从十一章第十节一直到第五十章。我们在前篇信息里面看过神呼召的意思，神的呼召就是指神的新的起头，这个里面讲到族类的转换和生命的转换。在我们这一面，神的呼召是族类的转换和生命的转换，在神的那一面，神的呼召就是一个新的起头。神创造人是一个新的起头，但是人败坏了，所以神就来呼召亚伯拉罕，好叫他能够另外有一个起头。这个新的起头实际上乃是从亚当的族类转换到亚伯拉罕的族类，从受造的族类转换到蒙造的族类。神的呼召是指把我们从原初受造的族类里面呼召出来，而成为现今蒙造的族类。这个族类的转换是地位上的，也是性情上的，因为事实上那个是一种的生命的转换。在亚伯拉罕身上，他经历了地位的转换和性情的转换两方面。首先，他从老旧的加勒底的之地转换到迦南美地，那个是地位的转换。但是呢，神在他外面做工，同时也在他里面做工。到了一定的时候，神就来对他说，他的名字必须要更改，这是第十七章第五节说的。根据圣经，当名字更改的时候，就指明生命的改变。亚伯拉罕的名字更改了，意思就是他的性情、他的生命改变了。似乎神对亚伯拉罕这样说，你仍然在旧人里面，你太在天然的生命里面了。你虽然已经从旧的族类蒙召出来，但是旧族类的性情和生命仍然留在你里面，你还是靠着那个生命活着，所以我必须要对付你，我必须要革除你那个生命。这个旧的生命的革除是隔离所表证的。亚伯拉罕就在神为他改名的时候受了隔离，在外面他的名字改了，在里面他的性情天然的并他的生命也受了对付了。亚伯拉罕天然生命的力量被革除了以后，以撒就在生命的时候生出来。以真实的意义来说，以撒不是从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生出来的，他是从神的眷临生出来的。因为十八章第十四节神说，在月定的时候我要回到你这里，在生命的时候撒拉要有一个儿子。神的眷临就是以撒的出生，这个意思就是以撒不是从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产生的，乃是从神所对付过的生命产生的。接着这个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他不仅仅是在地位上，也是在性情上有了一个转换。表面看来以撒他不需要生命的转换，但是以撒和利百加他们所生的双胞胎里面的长子以扫却是非常的天然。神绝对不接受任何天然的东西，因为以撒的长子是这么的天然，所以神就拣选了次子。长子表征天然的生命，因着这个缘故，神在逾越节晚上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那反而次子就表征转换的生命。雅各既然是次子，所以神就拣选了雅各。雅各虽然蒙了拣选， 但是他的天然仍然没有转换，所以在一定的时候，神就来摸雅各天然的力量。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就从抓夺者雅各改变成为神的王子以色列。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他就瘸了，他的瘸腿是一个标记，标明他被神摸过，他天然的力量受了对付，他已经成了神的王子。这个就是神呼召的真实的意思。今天你蒙召了吗？你假如说你蒙召了，那你就必须要从加勒底、巴别、旧的族类，还有你天然的生命里面出来。你必须要从你天然的生命里面出来，并且将你天然生命从你里面除去。在神的呼召里面需要新的起头，就是族类的转换和生命的转换，我们都需要转换。我在这里和圣徒同在那么年间，我一直在观察这个转换的过程，我非常的喜乐看见那么多的圣徒在经历生命的转换。虽然有的时候这个转换的过程并不是太愉快，但是过了一些的时候，你在圣徒身上就能够看到生命真正的转换，这个是神呼召的意义。下面我们来看神呼召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巴别。现在我们来看蒙召者的经历，但是我们需要先说一点神呼召的背景和神呼召的起源。头一点是弃绝神。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在最黑暗的背景里面，他的背景是非常的强。这个背景的第一面就是人弃绝了神。人弃绝神是由人造了一座城所表明，我们在第四章该隐的事例里面已经看见了这件事。人因为失去了神做他的保护，所以就自己造了一座城。因为人不再有神做他的保障了，所以他就造了一座城来保护自己。所以造城是人弃绝神的标记，好像人在这里说，让神去吧，我要造一座城来保护自己。造城就是宣告人弃绝神。第二点，高举人。人不仅仅弃绝神，他还造了一座塔来高举自己。塔就是人高举自己的标记。人弃绝神的时候，自自然然就高举了自己。每当人去造城的时候，他也同时造塔来显扬自己的名。下面第三，否认神的主权。还有，人在巴别也否认神对神所造之物的主权。人和地都是神造的，但是人不承认神的主权，反而建立了邦国。这个邦国的建立就表明人否认了神的主权和权柄。这个就好像我们前面看过的洪水以后，神给人权柄管理别人，但是撒旦呢，他使人滥用神所赐的这个权柄，成立了邦国，叫人有自己的统治，否认神对人的主权和权柄。第四，侍奉偶像。最后，约书亚记24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人在巴别从神转向偶像，转向别神，所有的偶像背后都是鬼魔。每当人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是在敬拜鬼魔，表面上他是在拜偶像，事实上他是在拜鬼魔。在神呼召人的这个背景里面，我们看见了城，看见了塔，看见了邦国，也看见了鬼魔。现在人已经弃绝神，高举自己，否认神的主权和权柄，并且从神转去侍奉偶像。你能够相信今天的情形比这样的情形更好吗？我不相信。今天 和以往是一样败坏，光景是完全一样。那在这个背景里面，神出来呼召，所以下面一点就是神呼召的起源。那个起源呢，那个呼召的起源就是神。是谁发起这个呼召呢？亚伯拉罕并没有发起，虽然他是蒙召族类的父，但是这个呼召并不是他开始的。我相信亚伯拉罕和今天的你和我一样，他从来没有梦想过会蒙神呼召。当他和他的亲族在这个加勒底敬拜别神的时候，神突然向他显现，神是这个呼召的发起者。下面第一个点，神的显现。虽然神的呼召是在时间里完成的，但是在这个呼召以前，在已过的永远里，神的拣选已经做成了。神在已过的永远里面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还是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又预定预先标出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甚至在创世以前，只有神自己存在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亚伯拉罕，并且预定了他。在时间里，有一天亚伯拉罕还在拜别神的时候，还没有未曾预料神会呼召他的时候，神却眷临他，这一位荣耀的神就这样来了。亚伯拉罕大为吃惊，荣耀的神不仅仅临到亚伯拉罕，并且向亚伯拉罕显现。因着亚伯拉罕的背景是那么黑暗，所以神必须要很强的向他显现。我们很多人也经历过神这样的呼召，我能够做见证，有一天当我还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人的时候，神很强的临到我，那个是神眷临我，我没有办法拒绝。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堕落深的不得了，轻轻松松的传道在我们身上绝对发生不了作用。我们需要这位活的神，荣耀的神，他临到我们。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加勒底的乌尔。我们假如仔细读圣经，就会看见在加勒底的乌尔，神并没有向亚伯拉罕的父亲显现，乃是向亚伯拉罕自己显现。但是呢，亚伯拉罕他没有立刻答应那个呼召，神主宰的权柄就使他的父亲塔拉带着全家离开乌尔到哈兰。他们停在哈兰那里，一直等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去世了，亚伯拉罕迟迟不答应神的呼召，这样就使他的父亲死亡，神取去了他的父亲。然后呢，在哈兰神就第二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这里所讲的。从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付人有他特别的目的。我不相信你们读这篇信息的人，在神访问你的时候，你会立刻答应神的呼召。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儿女呢总是像父亲，因为亚伯拉罕迟疑不跟随神，所以神就只能第二次的向他显现。下面神的呼召，神不仅仅两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也两次的呼召他。第一次是亚伯拉罕在乌尔的时候，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和本族。但是在哈兰呢，神第二次呼召他，要他离开本地本族 还要他离开父家，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说的。所以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过两次，也呼召过两次。第一次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没有提到父家，所以父家也就从乌尔一直跟出来了。但是呢，到了第二次呼召的时候，神就告诉亚伯拉罕，他不但要离开本地和本族，还要离开父家。亚伯拉罕他得着神两次的显现和两次的呼召，这些的显现和呼召给我们看见，神就是呼召的起源。下面我们来看蒙召者的经历。当你读创世纪，你就会注意到关于亚当、亚伯、以诺和挪亚的记载，这个彼此分得很清楚，是一个接着一个。但是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记载呢，却是互相重叠的。创世纪在说到他们三个人的时候，乃是把他们看作一个团体的人。以撒的生平是开始于21章，亚伯拉罕的生平结束于25章，雅各的生平是开始于25章，以撒的生平呢却结束于35章。雅各的生平由约瑟的生平所补足，所以雅各的生平呢是结束在第50章。这样的这种的重叠的意思是按照生命的经历，这三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一个团体的人。神造人的时候是以团体的方式造人，因为亚当是一个团体的人。看见这个不是一件小事，你不要以为你这个蒙召的人是个完全的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个体的单位，我们都彼此需要，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同样的，亚伯拉罕需要以撒和雅各，以撒需要亚伯拉罕和雅各，雅各也需要亚伯拉罕和以撒和约瑟，他们都彼此需要，好完成神的呼召。那有的人读到这里，他们就会问了，难道你不相信亚伯拉罕是一个个别的人吗？那我当然相信，就好像我相信你是一个个别的人一样。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肢体，一个肢体绝对不能够是分开而且是完整的个别的单位。一个肢体假如成了一个个别完整的单位，那个意思就是死亡。比方说我的大拇指是我身上的一个肢体，它不是分开完整的单位，也不是一个个别的肢体，因为它一旦这样做，它就成了死的大拇指了。下面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乃是一位神。那位呼召这个团体的人并且对付这个团体的人的神乃是三一神，就是父子灵。当神从烧着的荆棘里面向摩西说话的时候，在出埃及3章6节，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出埃及记第3章，我们看见摩西蒙耶和华的使者所召，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耶和华自己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没有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的神，没有，他是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这一位神他是耶和华，也是耶和华的使者。好了，你能够了解这件事吗？你假如读出埃及记第三章，就可以看见第二节说到耶和华的使者，第四节就说到耶和华，然后在第6节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耶和华自己， 他对摩西说，我就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能够相信这里是讲的三位神吗？这里有三位加上另外两位，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还有加上耶和华的使者，还有耶和华。那这五位是五个个别的五位神吗？耶和华的使者和耶和华当然是两位。那么我们能够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吗？能，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出埃及记第三章研究得透。至终在三章十四节，神就告诉摩西说，我就是那我是。好像在那里神是说，我是耶和华的使者，我是耶和华，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我是那我是。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就是那我是。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就是那我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就是那个在团体的人身上做工的神。这位神是耶和华的使者，又是耶和华自己，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那个伟大的我是。下面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的神代表父。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就是父神的工作。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是亚伯兰，意思就是尊高的父。以后呢改名作亚伯拉罕，意思就是万众的父。一个是尊高的父，一个是万众的父。那这两个名字的基本思想都是父，三一神里面的第一位是父，而亚伯拉罕是蒙召的人的第一位，亚伯拉罕是蒙召者的父，三一神的第一位也是父。父就是生命的源头，父也是计划和定旨的源头。父神有计划，有定旨，因着他有定旨，所以他在已过的永远里面拣选并且预定人。至终在时间里，父他来呼召、来称义、来悦纳并且来眷顾蒙召的人。父神的工作就是拣选、预定、呼召、称义、悦纳并且眷顾蒙召的人。拣选和预定都是在他的呼召以前。你假如读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你会看见这两件事在雅各身上都有，但是呢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几乎可以看见一切与父神有关的经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好，看过这个亚伯拉罕，我们来看以撒。以撒的神代表子，以撒就是子，知道三一神的第二也是子，是很有意思的。子是什么呢？子就是从父而出，承受父一切的所事和所有，并且完成父一切愿望的那一位。你假如查看以撒的历史，你就会看见他就像这样，他从父而出，承受了父的一切，并且做工完成他父的目的。这个就是以撒的经历，这个就吻合于三一神的第二位子神。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出于父而从父而来，承受父一切所事和所有，并且完成父的一切旨意。所以你看以撒的生平是相当于主的生平，这是第二。第三呢是雅各的神。现在我们来看雅各。雅各是一个狡猾的抓夺者，他需要比呼召和承受更多的精力， 他主要的是需要对付，好叫他从在肉体里面的人变化成为在纳灵里面的人。所以三一神第三位是灵，这一位灵做工在这个狡猾抓夺的雅各身上，来管教他，把这个雅各变化成为神的王子。这是很有意思的。在这里我们在雅各身上看见重生，看见管教，看见变化，以及看见生命里的长大和成熟。这一切一切都是灵的工作。所以雅各的神呢，应该是灵神。下面我们来看一点，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个别的经历是一个完整经历的三方面。由于族类的转换开始于亚伯拉罕，经过以撒，完成于雅各，所以呢，他们的经历应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经历。那这件事呢，就含是三就是一。三一神为着这样来对付他们，并做他们的神，三一神就把他们看作一个团体人身上的肢体。创世纪后面的39章半乃是三加一所组成的团体人的传记。我们假如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约瑟，他们一切一切不同方面的经历加在一起，就可以看到一幅完整的蒙照着经历的清楚的图画。首先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经历。亚伯拉罕在蒙照上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他没有蒙拣选，也没有达到终极并且成熟的结局的记载。所以为着叫他的记录完全，他需要雅各的蒙拣选和雅各的成熟的结局。根据创世纪的记载，你相信亚伯拉罕达到了生命最高并且终极的成熟吗？我找不到这样的记载。亚伯拉罕在献祭坛上献以撒，这个是他属灵生命的最高峰，但是呢，他在哪里并没有达到成熟。在24章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件很美妙的事，就是为着他的儿子以撒娶了妻子。但是呢，在那件事以后，他自己又娶了一个妻子，这是第25章第一节说的。这个就表明亚伯拉罕呢还没有成熟。那么他的成熟到底在哪里呢？他的成熟是在雅各的成熟里面。我们姑且用亚伯拉罕和雅各下埃及的这件事做一个例证。亚伯拉罕的埃及之行是一个羞耻，因为他为着他妻子的事撒了谎。但是雅各到埃及的访问呢，却是光荣的。他去埃及不是为着得人的好处，他乃是带着祝福的手而去的。他甚至祝福法老，就是祝福当时地上最伟大的君王。这个说明生命的成熟乃是在雅各的身上，不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根据圣经，尊优的总是给卑小的祝福，这是希伯来书七章七节说的。年轻的不能给年长的祝福，要祝福别人你需要生命的成熟。圣经里面曾经说亚伯拉罕祝福了什么人呢？没有，相反的，雅各呢在他生命里相当成熟，所以雅各反而能够祝福别人。他在祝福孙子的时候是那样的清楚，他不是好像他父亲以撒那么糊涂。在那个时候，约瑟要挪动雅各的手的位置，但是雅各不从，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雅各是完全成熟了。虽然亚伯拉罕在信心的生活上是相当的高，但是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看不到雅各身上那个生命的成熟。就着生命的成熟来说，亚伯拉罕必须要靠雅各。虽然亚伯拉罕是祖父，但是他需要孙子做他的完整。从这个我们就可以看见，按照经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经历不是个别的，乃是整个身体上的三个肢体。同样的，我们今天按照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说，也是互相做肢体，并且在生命的某些方面是彼此依赖的。下面我们来看以撒的经历。以撒是这件事的另外一个例证。你看他的经历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他从来没有蒙召，也没有达到成熟。虽然以撒是祝福他的儿子，但是却祝福得很糊涂，他不像雅各给他的孙子祝福那样清楚。以撒需要亚伯拉罕和雅各起头的经历和雅各终结的经历来做以撒他自己完整的经历。以撒是在中间，他从来没有受过对付，他的父亲、他的儿子都受过对付，但是以撒他自己不需要对任何的对付。在受神对付这件事上，以撒是被两端完全包盖起来了。许多时候留在身体上的别的肢体中间，这个对我们是好的，因为那些在我们前面的和那些在我们后面的就成了我们的补全，这个就是基督身体众肢体之间的配搭。第三是雅各的经历。在雅各的经历里面，他的结局是最好的、最高的、最成熟的。虽然雅各在开头的时候是狡猾的抓夺者，但是在受过神的对付以后，他成熟到了极点。在创世纪里面有许多好的人物，就好像亚伯啦、以诺啦、挪亚啦、亚伯拉罕啦，但是没有一个好像雅各那么成熟。在他成熟以后，他抓夺的手就变成了祝福的手。每当人到他的手下，他没有定罪他们，只有祝福他们。他不仅仅是祝福信心的后裔，甚至他祝福属世的人。他是这样的高，这样的成熟。虽然雅各在生命上是成熟的，但是呢，雅各没有蒙召的经历，也没有在信心生活的经历，更没有承受恩典的经历。为着雅各的完整，他需要亚伯拉罕的蒙召和亚伯拉罕信心生活的经历，还有以撒承受恩典的经历。雅各他是一个小信的人，他不知道如何来相信，他只知道如何抓夺。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蒙到麦基洗德祝福以后，他会见了索多玛王，索多玛王鼓励为他打胜仗的亚伯拉罕，就把他自己的掳物留给自己。但是呢，亚伯拉罕呢，他甚至连一根线也不拿，他相信全能之神的全丰全足。亚伯拉罕接受了麦基洗德的祝福，就不需要索多玛王的帮助。那个是亚伯拉罕信心的经历，但是雅各的经历呢，就完全不同。他无论去哪里，总是领先抓夺。在他抓夺的一生里面，他甚至和神讨价还价。 当神在伯特利向他梦中显现的时候，雅各他一醒来，他就说，第28章20到22节，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那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看，雅各在这里啊，是和神谈起买卖来。神假若顾到他的需要，他就要奉回这个10%。好像雅各在那里说，神啊，你假若顾到我的衣食啊，还有我一切的需要，那我就给你十分之一的报酬。按照这个约定啊，雅各可以得到这个90%，神呢只能得到10%。那你看，从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就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呢，至终这个雅各呢完全成熟了。他成熟到一个地步，是月色就是他的一部分，来治理全世界。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是在法老的手下，而法老呢把权柄全数交了给月色。实在说来，月色在那个时候不是为法老治理，乃是为雅各治理。在这里我们看见国度，新约是结束于国度。当蒙召的人完成了他们对三一神的经历以后，掌权的时候就到了，那个就是千年国。旧约的月色不过治理了若干年，但是在国度里呢，我们要做王1000年。假如我们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三个人的经历加起来，就能够得到一幅蒙召者的完整经历的清楚图画。为着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可以看看《生命读经》信息第38篇后面的有一个附图。作为神所呼召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在已过的永远里面蒙拣选的。然后呢，在时间里，在他们出生以后，他们蒙了呼召。亚伯拉罕蒙召以后多年就受了隔离，并且改了名字。他这一段的经历是用这个一个曲线来表明，这是蒙召者经历的一条线或者一方面。这个曲线呢是在这个直线上面，然后在这个曲线下面呢就是以撒的经历。以撒的经历是直线，它就好像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到了雅各的经历就是第三者，它又是用一条曲线来表明，但是是在这个以撒的直线下面。当这位抓夺者被摸被对付以后，他就成了神的王子。那至终呢，这三条线就是三个蒙召者又回归到一条直线，他们都要在将来的勇士里面。在这个图表里面，雅各或者说以色列，它包括了月色。这是什么理由呢？这个理由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月色就是雅各掌权的那一部分。雅各是神的王子，而月色是掌权治理全世界的，他事实上是为雅各治理全地。月色是掌权的儿子，雅各是掌权的父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的经历是团体蒙召者完整的经历。假如我们看见这一点，就会俯伏敬拜神说，父神啊， 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计划、你的定旨、拣选、预定、呼召、称义、悦纳、眷顾。子神啊，我们也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来救赎，使我们能够承受产业，我们需要你来成就父所计划所要做的一切。然后灵神啊，我们也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来重生我们、管教我们、变化我们，使我们长大达到生命的成熟。我们需要你把我们做成真以色列，我们需要你使父所计划的一切、子所成就的一切对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实际。哦，我们的三一神啊，为着你向着我们并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切，我们要何等的敬拜你，何等的赞美你、感谢你。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事，会叫我们谦卑，并且叫我们认识团体蒙召者的完整经历实在是太丰富了，是我们没有办法个别的来得着。我没有办法又是亚伯拉罕，又是以撒，又是连着月色的雅各，因为我只能是三个人中间的一个，我就必须要学习依赖我的弟兄们来得着其余的经历。即便我是像以色列那么成熟，我仍然需要别人来做我的亚伯拉罕经历和以撒经历。我们都必须要认识，我们最多只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需要所有别的肢体。按照我们传统的背景，大家都把亚伯拉罕列在顶点，以为他超过任何人，但事实上并不如此。虽然亚伯拉罕在信心的事上的确超过别人，但是呢，他在生命的成熟上没有超过别人。我们已经看过，最成熟的是雅各。今天，我们都在神蒙召者的经历过程里面。我们当中有的人是亚伯拉罕，有的是以撒，另外有一些是雅各。现在我们是在经历中，而不是在神学上来享受三一神。我们不是把神当作一个道理的说法，乃是做我们经历的享受。我们享受父神，享受子神，享受灵神。我们享受父的呼召、称义、悦纳和对我们的眷顾，这是何等的美好！我们也实话指的救赎、拯救，带我们进入产业，并且成就父永远的定旨，这又是何等的美妙！还有我们经历灵的重生、管教、变化，并且使我们长大成熟，这又是何等的超绝！我们不是仅仅讨论三一神，我们乃是在经历三一神。我们正有份于父子灵三一神之于我们，是在经历上。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是经历这位三一神的亚伯拉罕、以撒和包括约瑟的雅各。我们正在享受拣选、预定、呼召、称义、悦纳、眷顾、救赎、承受产业、神定旨的成就、重生、管教、变化、长大、成熟以及至终的掌权。赞美主！这个就是三一神连同团体的蒙召者。